哎，大家好，欢迎来收看我们这一期的《博士三人行》啊！因为大家都很忙啊，居然有一期错过了啊，我们都不知道啊，居然跳过了一期啊，于是很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是隔了一个月，然后我们出这一期啊。那这一期呢，我们来讲讲这是孩子教育的问题啊。这个因为这个也是有个那个契机吧，就是因为有些朋友跟我年纪差不多大，孩子在国内啊，然后他们就比较焦虑。啊，这个好像孩子要非常忙，每天上各种兴趣班，然后老师也催，啊，然后他们也想说，是不是把孩子送到美国来教育，啊，还问我说，在这边孩子都读什么啊，什么教材，啊，怎么样去鸡娃，然后怎么样能把娃送进名校，啊，这就把我问住了，因为我从来就是放养，啊，非常的放养，啊，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放到连这边美国这边老师都看不下去，啊，就那个老师问我说，哎，你这孩子作业没做？我说，啊，没做就没做。啊，无所谓啊！我说我以前也不做，对吧？那个老师也很愤怒啊，就到这种程度。那就是我是这样子，就是看一下赵教授和 Kevin 这边，对吧？这你们家带娃是怎么带，对吧？比如 Kevin 的那个赵教授，你这边先开始吧。就是你家孩子是一般是怎么进行教育？
对，其实我跟我老婆其实也基本上是放养，就是我们也没有把她就是没有那么鸡娃。我自己的感受是，可能跟您生活的环境有关系。我知道好像加州啊或者纽约那边就是那种大城市，可能就说如果华人多的话，尤其是您又是有些那种华人群的话，各个家长，比如你小孩都差不多年龄，还有那种家长群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氛围跟国内一样，就是对吧？大家里边讨论说，我就报这个班那个班，大家慢慢就可能会形成一个焦虑。我们这边因为就是华人很少，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知道前段时间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从那个匹兹堡搬过来的，然后他来就是他就帮大家拉了个群。然后后来我们现在在那群里边，后来就觉得啊，这个不行，这个在那群里边就容易鸡娃，因为他说在匹兹堡那边，大家知道匹兹堡那边有那个卡内基梅隆大学，还有那个匹兹堡大学，他说那边华人特别多，所以华人家长也挺多，说他们那边就比较焦虑啊，就是华人之间这个鸡娃现象比较严重。然后他来了我们这边，就感觉啊，怎么这边大家都这么轻松啊？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太多的华人，所以也没有那个氛围啊，所以我们也就没有特意的说去报这个班报那个，我们也报了一些班，但是没有说给孩子特别大压力，就是基本上就是让他玩，就像天天其实就是玩。就是我跟李博也差不多，就是小孩在学校里边做没做作业什么的，我也根本不管不问的，就是基本上就他妈稍微看一看，但是我们也没说让他去做什么 homework 之类的，也就是我这边的情况。
对，那 Kevin，你那边什么情况呢？
对，我也分享一下我这边情况。那个，我其实也差不多。我觉得是不是都是因为我们学历太高了，都是博士，反正就感觉吃过苦，所以对下人都比较，对下面的孩子的感觉都比较宽容。我这边基本上也是放养，然后我们也不怎么管。就是之前我孩子小的时候，在上的 daycare，就是托儿所，国内托儿所的时候，开始我们就上正规的托儿所，就和国内一样，就托儿所。然后就是老师有上课，对吧？教一点东西，做游戏一块儿。然后还有排队啊什么的，我孩子就特别压力特别大，就成天回来哭。到最后我们解决办法就是上了一个就是出去玩的那个幼儿园，就是很少有人上这种，就是什么样的幼儿园呢？就是每天不学习，从来不学习，就是每天去不同的公园里，老师就带着你去公园玩，每天就出去玩。我们圣地亚哥在加州嘛，然后太阳又很大。然后，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我孩子那个夏天穿那个短袖嘛，还有短裤，从短裤到那个袜子之间，那个腿真的是黑的，哇，特别黑。一旦把袜子揭开，非常白，就完全泾渭分明。就是我们就是他就这样玩，就一直玩。其实钱是一样的，钱和上托儿所一样钱，钱也不少。然后，时间也不长，也是那些时间。就是孩子很开心，我就觉得，就是鸡娃，我觉得就是美国这个社会评价体系和中国社会评价体系不一样。中国就是像我们之前拍了一个很好的节目叫《小镇做题家》，就是你需要考出来这样。美国不是，美国需要你会说，你能表达，你知道问问题，你要有思维。就不是说中国没有思维，就是他侧重点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美国这边就是你要鸡娃的话。 你要是孩子在美国发展，你也要想一下从哪个方面来寄。我觉得亚洲孩子，就是中国人和韩国人，孩子还有印度人的孩子，成绩都特别好，特别好。就我觉得都不用太担心。你说你考个最终成绩 GPA 4.5、4.8、4.2，我觉得没有太大区别。最大区别还是你其他的维度的发展。所以在寄的方面，我觉得还是看能不能从其他方面激励一下，我觉得可能更好一些。对，这是我这边想的。
对，我觉得说的非常好，而且其实那个补充一下赵教授说的那点哈，就是在我们这边有没有寄的有，我们这边的确是有很多寄晚的情况，就是说这边有些私立学校，它是按照国内一样的作息，就是做华人开的，是私立学校，你把你孩子送过去的话，它跟国内是教材，教材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它的整体的管理方式是一样的，就是每个月有月考，然后呢，你说这边硅谷这边的人推网嘛，也有很多推的，推的非常狠的。就是我经常在路上走的时候，都听到我偶尔间听到有个那个父亲对他女儿说，说哎，爸爸叫你 Python，叫你 machine learning，然后还有就是说，对我再多说一点，就是我们这边有一次，我们这个学区他们是有种考试，是好像到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个考试，考试会分班，他说有个叫做什么叫做好像叫什么 Gate 还是什么那个 program，弄完以后呢，就是说你孩子会去学更深一点东西，然后呢，我就让我孩子去，我孩子说不去我说你为啥不去？他说我看看，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我说行，不去就不去 然后那其实那个在那之前，有很多家长告诉我了，说哎，你们一定要注意，但那个在几年级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考试，考试完以后会进一个不同的班，然后有不同的项目很早就跟我说了然后我就记着了后面他们老师也跟我说，哎，有这个分班，你们可以让你下去做然后你可以想嘛，这边亚裔比较多的话，他肯定大家会努力去做。对吧？我就临到头的时候，我就问下我女儿意见，对吧？她就说啊，不想去，我不去就不去，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是我自己人这个人比较懒嘛，行，那我对你们这还有什么补充吗？就是说那个赵教授，你那边就是完全没有鸡娃的情况嘛？就是在你们那就大家都是很自然的让孩子去玩嘛？
对，我们这边其实可能是我周围的朋友没有鸡娃的，可能也就是肯定有，但是可能是我不知道反正我周围的朋友应该是没有。不过我有个对面有个邻居是个印度人，他也就是说他顶多就是跟我说他报过一个数学补习班因为他女儿就是可能数学开始不是特考得不是特别好，后来他就报了一个数学补习班，后来他女儿就他女儿现在应该是5年级还是6年级。报了个数学补习班，就开始成绩好了。反正他现在挺高兴的。但其他的朋友没有特别急了，就我们这边中西部嘛，就是大家就没有，就是华人特别少。然后对我们了解的没有特别多的鸡嘛，而且我们也就是基本上在公立学校上学嘛，不是在私立学校上。我不了解私立学校的这个情况然后对，反正公立学校是我们那边是没有太多鸡娃的。
对，那 Kevin 这边，Kevin 在加州嘛，所以说我觉得你算你放养，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包括那个训练营啊，那些东西，对吧？都有一些比较鸡娃的情况，你了解什么情况？
对，然后我是，其实我们自己的来说，我是想让我孩子做一些兴趣爱好，就是你可以成绩不用太好，但是你可能就知道怎么热爱生活，就是你可能体育啊有些喜欢的。和别人交流啊，和各方面你有哪些喜欢？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就很乐意花钱，也很乐意培养。然后我还就是我也聊过，我这边有一个朋友，他孩子其实很优秀，就是成绩一直很好，但是他就不管，他孩子反而就一直很优秀。然后后来上了大学也非常好，专业也非常好。他就跟我说，他说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 talent，都有自己好的点，没必要就是非要硬着让他学。就是你让他找到自己喜欢的点，慢慢做就好。所以我基本上也是，他就是放养，所以我也基本上就是，非常同意我朋友的意见，基本上也就是放养。但是我就是想，是不是让他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然后看能不能发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往下做。我觉得有兴趣爱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对，我这边也一样，就是我对你这边涉及到了一个就是教育理念问题，对吧？为什么会放养那我就接着你往下说，就是我这边为什么会放养呢？就是首先第一个我自己，就是我从小我爸妈就不管我然后呢就是我像以前的时候，我上学的时候，像别的孩子，像我们有一次我们上高三的时候，然后学校要求是说原来是3节晚自习，这样再增加一节到4节晚自习。 啊，但是说是属于一个 optional 啊，你可以申请不来，那我就申请不来啊，然后我就回家，我回家我每天还是该看小说看小说啊，每天10点半准时睡觉啊，就是那些事情我都不做，而且我作业也经常不做啊。然后这是第一点，我自己不要了，所以我没有特别好的一个理由去管我的娃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也觉得，就是说像 Kevin 说的很，我觉得很对，就是其实啊，你要是把自己弄得很忙的话，其实你没有时间去思考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啊，而且任何一个感兴趣的东西呢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去积累啊。我记得我当时说我很喜欢写东西，我当时每天都写，我看很多东西啊，那虽然也不教啊，对吧，然后我也跟我娃说，我说你想学什么就自己学啊，你自己看，自己找书啊，我现在到处都有东西，你自己找，对吧，我说那个课本上你得要等老师教，那就太晚了，对吧，你要等老师教，然后教完你才会啊，那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去学，对吧，这个你这方面没有天赋，你也不感兴趣，你这么感兴趣的话你怎么会等老师教呢，老师教你之前你就看懂了嘛，对，要不找不到书啊。然后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我是觉得人跟人之间天赋还差很多的啊，这个而且如果真有天赋的区别的话，首先我觉得这些天赋的区别啊，就是某一个方向上它有天赋的区别，对吧，就是说就是比如这个东西你不擅长，你也不会感兴趣，说实在的，然后你花很多时间去做也没有什么意义啊。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天赋跟早慧也很有区别，有些人说小孩有比较早慧会很开心啊，那我觉得这早慧是早慧，他早点知道而已啊，他真正就是说，因为可能也是我们的确真正见过非常聪明的人嘛，那种不可望其项背的那种人，对吧，那个不是靠刻苦能够学出来的啊，不是说不刻苦，只是说你刻苦学不到那种程度，对吧，但你会刻苦的话，你是完全靠这种外力逼迫的刻苦，它是不可持续的，对吧，就比如做科研，我们之前做很多东西，比如说像赵教授现在继续在做科研，对吧，那科研那东西你要靠别人逼着你啊，你才去学一点，那根本干不下来的，所以你真的感兴趣你花很多时间去做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啊。最后一个就是我想说是知识，在我看来就是知识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啊，知识就是你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对吧，然后呢重要的东西应该是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还是说到底还是兴趣嘛，对吧，你对东西感兴趣你会去学，你就自然会知道，对吧，然后靠背一些东西我是觉得没有必要，所以说我是基于这么一个看法，所以但我是在我的社会圈子里面是很受别人反对的啊，包括我自己的父母亲啊极其反对啊，但是呢我就是这么个看法啊。对，那教授你是怎么想的？
对，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为什么不鸡娃。其实某些原因是，第一个，首先我是第一个原因就是大家知道我以前就是，虽然说我爸也没有特别逼我说学，但是我这毕竟是从国内那个就是环境出来，就说你其实都是一直只是学习好，但是就是你因为在当时那个环境说，就是对我自己来说只有学习好考上大学是一个唯一的出路，就是你才能跨越这个阶级，但是我觉得我小孩已经来美国了，而且就是说他的家庭环境跟我家庭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就是我觉得没必要再让他来重新走我这条路，而且在美国这边不是说你学习好你就一定能怎么样怎么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对，就是我刚才说那个美国这边环境是不一样，不是说你学习好了哎一定你可以考名校，而且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小孩考不考名校其实也无所谓，其实对他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给他也是报些班，就是主要是篮球啊足球就各个体育活动，就不是那种比赛的班，就是入门级的，让他就是哪个运动都学一学，看他到时候自己喜欢哪一个，就像我完全赞同李博士的一个看法，就是说他以后的兴趣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逼着他学那些东西都没有用，他自己如果感兴趣的话，他自己会到时候学的。还有第二个，我一下刚才想着，现在有点忘了，说第三个，第三个就是，第三个啥了？好像第三个我也一下，现在这个脑袋有点不，
没事，不用紧张，你后面想到以后再。
我再想一想，对我刚才记得，我刚才记着的，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很正常，很正常，我们。这个年底都是这种情况啊，那开玩笑，你先说吧，然后这样说你后面想到时候跟我说着，
对对对，
嗯嗯，
对，其实我也经常这个情况，有时候到嘴边，哎，突然间就忘了，不知道小孩是说什么，对，很正常，对，我觉得，我不鸡娃呢，主要是也和我老婆有关，我老婆其实也不鸡娃，我们俩都不鸡娃，然后我老婆呢，就是属于和李博的情况比较像，就是一直成绩很好，在国内也没人管，就一直是学霸学霸学霸就上来的，其实我呢。 我其实是有点学渣的性质，就是成绩一直不好，然后就是到大考的时候呢考的挺好，就是比较 lucky， 就是心态比较好，就是可能是玩心态的，心态比较好，大考的时候考都不错，然后就你知道国内就是考试嘛，然后过来的。就是其实我是真的是要不是我爸妈，我可能就成绩真的是很差，我可能中专又考不上，真的是有机的。但是中国那个情况呢没办法，对吧？因为万人上独木桥，它是这样的。我觉得美国这边呢，就是我们选择布吉瓦呢也有几个也有一些考量。第一个就是说，就是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孩子嘛他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就首先是尊重，我觉得尊重，我就不想把孩子看成一个孩子，我就我是给孩子聊的时候我都是对等着聊，就是你跟我说我就跟你说道理，除非就是我在非常忙的时候，比如说我在给客户打电话啊，这个单子马上要成了，我这算钱算焦头烂额的，你过来给我弄，那弄得我就真的是很不喜欢。等一会儿，我是真的不能，我就得这样，我就态度也不好，我就给他说。但一般情况下，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对的，我就没有把他放在我把我放在一个非常年长的位置，我就给他讲，你可以辩驳我，你也可以给我讲。然后呢，我觉得这样我就是对的。另外一个就是，你看我们在中国了，然后又过到美国。其实经历了很多事情也很不容易，你比如说出国申身份办绿卡非常不容易，有时并且我们做生物的，你想我们做了三十多年对吧，二三十年在实验室做这么长时间，出来去工业就三十多了，然后人生都过了小一小半了，就是腿都磨到小膝盖了，然后才出来开始就是哎赚钱工作，有时候就会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到底是干什么，对不对？我们想我们的孩子能不能就做一些自己适合自己兴趣发展的东西，我觉得并不是每个人，你想你把美国人放到中国去，你把美国小孩放到中国去，哇，那每个班的倒数第一都是美国小孩毫无疑问的，但是你放到二十年三十年以后，那做得很好的还可能是美国小孩，就很难说了。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点，有自己的擅长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作为父母的话，就是首先我觉得就引导能做好人，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有个正确的价值观。第二个就是看你的兴趣爱好，我们现在就是说可以啊，你愿意学什么就学什么，就是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去足球啊篮球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我说你要想学都可以，有时候我们也引导，但是有时候我们就觉得不要把孩子给吓坏了，就慢慢学慢慢来，一步一步来，希望他多尝试。我觉得肯定有一些他比较擅长的地方，我觉得一个人对吧，我们在社会上活着不是为了在美国这个体系下，就是你不是为了证明我多厉害，是因为我是全才。在美国这体系下，你只要找到你自己擅长的地方，你热爱的地方，你就一直往下钻，你的待遇就不会差。你也不用说非要就是考试才出来，它的评价体系比较多样性。所以我就觉得你首先能做一个，我们引导一下能做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另外一个就是你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我觉得混的一只要是在正确的道路上，我觉得在美国应该做的都挺好的。我觉得如果你有擅长的地方，然后你再去中国啊去哪里，我觉得做的都还很好，因为你有兴趣点来支撑。对，我觉得这是我自己考量的一个点，就是我把兴趣看得特别重。
对
来
教授你
对啊，我举了个手，我那个想起来了，我刚才想你们说的时候我又想了一下，我总算想起来，我赶紧写在这个记事本里边别一会儿再忘了。对，我说了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觉得就是放下，就是我觉得我当时就跟自己的见识有关系嘛，就是说我小的时候因为你局限于父母的见识，就是给你一个观念，就是说只有好好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当我们自己出来以后，就看到更大的世界以后，你就完全意识到根本不是那样的，对吧？就是这个世界有很多行当，然后有很多种出路，你不是说你一定学习好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不能给小孩灌输这种方法，就是要让他自己有那个 open mind， 有 open mind， 就是他要尝试有各种不同的可能。还有一个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激娃逼娃，就是你父母跟他说其实都没用啊。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如果你真想让你的小孩就说以后努力的话，你就自己身体力行就可以，就是小孩是最看父母的。我可以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就是我根本就没教小孩，但是因为我就是我有自己的频道嘛，这就是在美国，我每次录视频我小孩是知道的。就是某一天后来他就自己关在那个一个屋子里，然后我们叫他吃饭，他不出来吃饭啊，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他在录视频，他已经学到这个了。 而且他看到我有时候工作，不是我回来晚上，有时候晚上也会工作嘛，就是在那敲电脑。然后他后来上幼儿园的时候，那老师跟我说，他们幼儿园老师有一个就是那个破电脑，就是给小朋友玩的。然后那老师说，他最爱的一个玩具就是那个电脑。然后他就去幼儿园，就是把那电脑打开，他就模仿我，然后在那儿打字。老师跟我说，所以说其实对我觉得你没必要逼他，就是你自己身体力行的话，你小孩会学你的。这个是个好处，其实也是个坏处，就是说，就有时候会局限于你这个家庭。比如说我是可能大学教授，然后我教物理，然后我有时候问我们就跟小孩开玩笑，就问他说，哎，我说你这个儿子，你以后这个长大想干什么？他会跟我说我要教物理学，然后我就其实我心里就说，哎呀，你可千万别干这个。但是就说他有时候可能你也是摆脱不了家庭的影响，比如说您可能您自己家里是干金融的，您八成可能您小孩也以后会干金融，或者您家里是工程师，那您小孩八成也会干。所以有时候家庭这个影响他是可能是摆脱不了的。还有就是我听说过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听过说过好几种例子，就是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现在这还有没有，就是之前就是上一代来的中国这个华人的小孩，就是他因为比较注重于名校嘛，然后就是逼着小孩学这些，去名校以后学一些比如说赚钱的专业，比如说金融啊什么这些，但其实这些小孩他真的是不想学，他就是为了给父母挣面子，然后他学了这些东西以后，结果毕业了以后父母管不了他以后，人家自己的爱好其实是学玩音乐或者是开餐馆，人家就虽然是名校毕业学了这种很赚钱的专业，但是他后来就是长大了以后他就根本就不干这些东西了，他就去干他的喜欢了，开个餐馆开个酒吧或者是去这个玩音乐去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逼也没用，主要是还是以后看这个小孩自己的兴趣，他如果有自己感兴趣的话，其实那个比你强迫他要强很多倍。我还有一个例子是我之前认识的一个华人，就是他小孩呢就是其实学习特别好，就是他还有时候在那个竞赛拿了一个就是那好像那个总统还要接见他们的，就是那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奖，但是后来呢他就是没有升到那个没有升到常春藤，然后他就有点就是特别特别伤心，因为他觉得他们班上有一个就是成绩没他好的都升上了，但是他没有升上，但是后来我自己根据我的观察，我发现就有时候可能因为这个小孩，就是他有时候见了朋友他都不说话，就他跟熟人都不怎么说话，所以我就想，可能你是只有成绩好，但是你其他方面欠缺的话，可能你确实是有一定的缺陷的，所以说你光学习好其实也是没有用的，就各方面的，这是我自己觉得我不想寄娃的一些原因。
对的，我觉得就是我们理念很相似，而且观察东西也很相似。就是我在美国这边也发现有很多亚裔就是我以前去过教会嘛，那边都是韩裔那些他们那些也是从小家里面就是韩国人嘛，一样嘛，东亚文化嘛，就是第一件事呢，我说你们可能都听过这句话，叫做，哎呀，都是为了你呀，对吧？我都是为了你。然后那个其实父母，但是小孩压力很大。对吧？然后他们那个在讲自己心路历程的时候，就这么讲这句话。他说我为什么来教会？因为我找不到我人生的目标，然后父母亲跟你说，你要读书啊，你要读书啊，你要读书啊，要读法，你要读法律，你要读医学。然后结果后面他就出来以后，他就去做个牧师，他说我拿了法律的那个学位，然后后面我不想做这个，我做证律师，我不想做这个，我找不到人生目的。我觉得在宗教里面，我找到了人生的目的。这是一个。那还有更不好的，就是因为我带了一些学生嘛，有一些是美国本土的嘛，你就会发现好像华裔中就是有心理疾病的那个小孩，就是说比如说这种交流障碍呀、抑郁呀，各种小孩比例还挺高的然后我带过小孩是华裔然后这边也是父母亲很给他资源，但是他就一直找不到工作就是来我们这边学稍微有点压力他受不了他说我 I'm struggling every day 就是没有必要嘛，对吧？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有个韩裔的一个演员总演丑角的，总演喜剧演员，不知道他的名字。那他其实是一个，他是那个医学博士已经考了那个医生的执照的了但是他不想做这个，后面他想做是喜剧演员，对吧？那后面就是演员做得很好对吧？像这种情况其实在这边也是比较多见的然后呢我们再往下说，就是说那如果我们 不鸡娃，那不表示不教育，对吧？其实刚才 Kevin 和赵教授都说到了，就是怎么去教育啊。其实我跟 Kevin 赵教授一样，就是我觉得体育运动很重要啊。然后呢，我觉得倒不是说锻炼身体一个方面，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的确像两位说的，就是两点吧。第一点就是说要与人为善，我觉得所有教育中第一点就是最重要的是与人为善啊，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里面啊。然后呢，就是你周围多少人，你所有东西都是要经过人的，与人为善比什么都重要啊，跟别人好好相处。啊，去交流，啊，而且我跟我女儿说的话，就是说没有任何伟大的事情是一个人做出来的，啊，这都是基于一个社会，啊，所以说你不论怎么样，你要 get along with other people，啊，这是我觉得第一点。所以说我自己是打乒乓球的，我很想打乒乓球，啊，我在家还乒乓球台子呢，但是我后面想我还得去踢球的话，我不相信任何运动，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是个集体项目，啊，然后呢，然后所以第一个是就是与人为善，然后第二个是以身作则嘛。啊，就是教育，就是与人为善是终极目标啊，这是我们教育的目标啊。与人为善，它第二个是可能要认真负责吧，但是更其次的，对吧？啊，你就是你做 accountable，然后但是方法就是以身作则啊。就像赵教授说的，就是我以前反例我也见过，在我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因为我爸是老师嘛啊，所以说家有亲戚有什么孩子教育问题都会来我们家啊。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你自己每天喝酒、打牌、跳舞。然后叫你娃在家好好学习，对吧？这个不 make sense 嘛，对吧？动不动你看我现在对你多好，对吧？你要好好学习，我先没这个条件，对吧？没有这个道理，你自己你就已经放弃了嘛。你自己放弃了以后，你计划有什么用呢？像我们这些学员哈，你看我这边那个开公司，带很多大家转行嘛，很多转行的一些妈妈们，她们为什么转行？啊，她说在家已经待着，就当了一家家庭主妇了，她为什么转行？她说我要来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有女儿。我有女儿，然后我要转行，我要让女儿知道，这是说，并不是说妈妈就只能在家里待着，对吧？那这一点比什么都强，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点，但我觉得我做不到以身作则，我更多还是跟娃学，而且我觉得这知识更新很快，啊，他学比我快多了，啊，我前两天我跟教授说我们要来研究一下 Discord，对吧？我半天都弄不清楚，怎么办？问孩子，因为他用嘛，我说，哎，怎么用啊？他说你就先下载这个。然后这是什么那个什么，他跟我讲更清楚，对吧？我现在学习能力不行了，他比我强，然后呢，最后我还想讲什么，就是说，关于体育运动，我是非常推崇的，我觉得这个团队效应非常好，而且我家那个老大就是在足球队，而且我们是 competitional 的啊，投入非常大，这边投入非常大，我们家长投入非常大啊，这各种踢每周都比赛，然后每天比很多运动啊，但我们并不是说要培养成职业运动员。但是我觉得非常好，有几点。就第一个，这是个团队的运动，对吧？比如你我们那些总输，你知道吗？刚开始的总输啊，就天天就被别人一下灌好几个球，然后就是被血虐那种啊。但是呢，就是在这过程中，我就发现，就是整个孩子，不仅是我家孩子，就整个团队的这些孩子啊，从2个月前开始踢比赛到现在，成长非常大。就第一个，就是第一点，球队输了，你不能怪别人，对吧？就是整个队伍就输了。对吧？但这时候你要想的时候，你说哎，谁谁谁不好，对吧？我女儿像我脾气有点不好，就说啊，谁谁谁怎么样？我说你不要说谁谁谁，对吧？你做怎么样？对吧？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前锋，整个球队，你进球了，但是你球队还输了，你觉得是后卫的责任吗？这不是啊，你前锋给别人压力不够啊，对吧？啊，他也这么同意嘛？然后当然我这已经有点说教了，对吧？然后但是他们整体表现出来的后面的时候，2个月下来以后，所有小孩。啊，这种交流能力，他们会喊，啊，然后呢，而且就是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主动去做，啊，而且就是非常 aggressive，我觉得这点就非常非常好，啊，而且我甚至觉得说，我小时候如果我有这方面教育的话，我可能也不会我3岁之前的那么拽，啊，就是一个特脾，我今天脾气特别不好，啊，看谁都不顺，然后特别拽，然后但是我从工作以后，我从进工业界以后，然后我慢慢意识到，真的整个团队比什么都重要。啊，这是我的一点体会啊，说的比较激动啊。郑教授，你这边你怎么想法？
对，我觉得我跟这个李博带孩儿就是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这个运动，我们家也是，就是说他管他学习好不好，我以后肯定要这个让他运动，就体格上一定要特别好。这个其实我跟我家太太我们俩意见是一样的，就是小孩我们现在就让他尝试各种运动，就不是也不是为了比赛，就是让看他那个。 就所有的他都会玩，然后看他到时到底是以后想选哪一种，就是这个运动啊，同时是一定要以后加强就是培训他的。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说像李博说的，我们也是说这个其实运动里边你不是说你就踢踢球什么，其实整个这个培养他的团队精神，还有你就是那种拼劲儿，然后你想赢的那种感觉，其实那个是到就是你以后想做一些大事，其实你都是能用到的，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华人在这边属于弱势群体嘛，就是说给人的印象就是哇，你个子小，体格弱，对吧？然后就是说我们想让他学运动，就是第二个原因就是让他体格要强壮一些。我小孩其实个子还不是挺的，还挺高的，所以说就是防止以后学校你比如说有孤立啊，比如说有些当地小孩如果他其实小孩你在同一个年级啊，就是他要孤立你，其实小孩之间完完全全就是看体格，你要体格比他强，他就不敢孤立你。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胆量嘛，但是起码我们这个体格上要不在就是不吃亏，这是我就是让他以后要弄运动的这个两个原因啊。还有就是我现在还没有参加比赛嘛，因为他现在小孩还小，但是我就打算慢慢他如果是在年龄大一点，我要会多带他去看看球赛啊。就是其实这个家里如果您有男孩的话，其实爸爸陪着他去参加这种运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想就带他去多看看球赛，去感受一下那个球场上那个氛围，那这样的话他可能以后对体育会更感兴趣一些。对，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嗯，对，然后 Kevin 这边是自己的打球对吧，那 你这边更是了对吧。
对，其实我是很爱运动的，我就一直运动嘛。然后我从小就是学习不好，但是运动可以，对，一直运动。但虽然对，虽然不怎么厉害，但是一直运动。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其实我们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提高的过程。就是你没有孩子的时候呢，你觉得哎呀，这有了孩子，我要做好准备。其实你做准备永远不够的。当你有了孩子，你如果自己带的话，你会发现啊，很多事情其实你也得去。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就是自己可能有好多事情，其实我可能自己也要学，就是当时有一些自己父母的心酸，哎，你可能也有体会到的，就是不容易。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给孩子就是尽量做一个积极阳光的榜样。我觉得，学习只是一方面，然后另外最主要的就是。对待人对待事的态度以及你怎么想的。比如说你想想，就是在中国，我不知道中国那边或者是我的同学或者是您周围的同学，你也想一想，就是在您班里就是后来过了十年二十年做得好的是不是学习最好的那些人呢？很多情况都不是。在社会上做得好的可能都和成绩是没有关系的，并且你想想，既然没有关系，那你让孩子这么痛苦的学习，那孩子觉得快乐了吗？他学到了什么呢？再过五年十年他学到知识还能记住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对，我觉得还是应该从就是问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就是在做一些行动的时候问一问问题，我觉得就比较就可能好一些吧。就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总体而言，我想表达就是说，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其实我们家长也在成长，不要老是一种说教的口吻给孩子说，没必要的。你自己，你像我们，学历很高，工作年限其实也没有很长，就一直工作，你见识可能也有限，你说也不一定对，就不要以特别就是哎我说的就是胜利经典的这种，就是一起就是。讨论的来嘛，然后让孩子就是慢慢的可以激发孩子不断的讨论说话，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对，然后这就是我想表达的。对，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么多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当然我们这只代表我们自己的看法啊，就是如果下次有谁有不同意见，比如有什么激发的一些观点，我们也想听一下，好吧。啊，对，你有意见你可以留言，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吧。好，拜拜
拜拜。